近日在唐人街袭击一名老人的暴力惯犯被捕，纪录显示他曾经多次被捕，但又被轻易释放。纽约警察局长批评门槛过低的保释法造成犯罪率飙升。纽约交通系统遭到中共黑客攻击，一间邮轮公司目前处于瘫痪。美国顶级安全专家警告，保护网络安全是拜登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电邮门惊爆福奇涉嫌掩盖病毒真相，名嘴呼吁犯罪调查，连白宫亦都爆出可能考虑辞退福奇。德州反堕胎法遭到反扑，撒旦庙组织话堕胎仪式被侵犯。美国25个州可能提前退出联邦失业救助计划，这样将会有370万美国人受到影响。俄罗斯央行目前正在抛售美元，转而拥抱人民币和欧元。俄罗斯表示想在美国出现新制裁之前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4号礼拜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31号下午，纽约唐人街上，一名黑人男子无故用拳头殴打一名正在步行的72岁老人的面部，并将他击倒在地。目前该男子已经被捕。疑犯是一名叫赖特的48岁流浪汉，纪录显示他是一名暴力惯犯，曾经因为15项重罪、25项轻罪和一项违法行为被捕。据《每日邮报》6月3号报道，曼哈顿助理检察官达林告知法官，被告赖特在4日之前才对纽约县的两宗暴力犯罪行为认罪，其中一宗是向窗户抌石头，几分钟之后又发生了上述对路人的无理袭击案。在6月2号的提审当中，达林检察官强烈建议今次一定要收取高额保释金，才真正能够将他运入监狱。他说，被告目前在自我担保的情况下已经两次被释放，而且被告在这一件案当中两次都没有出庭，两次都是以拘捕令的形式被捉回去。巴特莫法官已经同意了检方的建议，将保释金定为$15,000现金。事后纽约警察局局长德莫特谢批评了纽约市的保释法，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疑犯被拘捕的指控范围从攻击到刑事恶作剧、轻微盗窃、公开猥亵、非法销售大麻和严重骚扰，但每次法庭都将他释放，一再让这个惯犯直接回到大街上。他说门槛好低的保释法造成了犯罪率的飙升。然而这个保释法就得到了市长白思豪的称赞。白思豪2020年保释改革，令很多被指控犯有严重罪行的疑犯无需支付保释金就被放回去街头，很多人随后在自由状态之下再次犯罪。白思豪去年从纽约警察局的营运预算当中削减了$10亿。美国传媒6月2号披露，纽约市的大都会运输署的电脑系统在4月份被中共特工入侵。6月2号麻省和热门度假岛马沙葡萄园岛之间的一间渡轮公司证实，他们亦都被黑客攻击，目前该网站仍然处于瘫痪状态。黑客利用远程工具当中的漏洞，至少破坏了纽约运输网的其中一个虚拟专用网络，获得了纽约市公共交通系统以及长岛铁路和大都会北方铁路使用的系统的访问权限。运输官员说，总共有18个电脑数据库系统，其中有3个被黑客入侵。他们说今次入侵没有造成员工或者客户的个人信息被泄露，但他们要求其中3700名员工和承包商更改密码以作应对。据《纽约时报》报道，黑客留低了恶意程式码，可以进入纽约运输网系统。纽约运输网对这次事件的修复和补救工作花了大约$37万。4月下旬，美国发现了几十个入侵联邦机构、国防承包商 和其他部门的黑客活动，这些入侵的幕后推手很多都指向了中共政府。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火眼说，纽约运输网的今次网络被入侵，涉及到两组和中共有关的黑客。纽约每日新闻报道，目前纽约运输网设下了列车里面那些由中共企业提供的摄影机装置。今次纽约运输网遭黑客入侵事件，是对美国境内交通系统的最新攻击。另外，在6月1号，世界上最大的牛肉供应商亦都遭到勒索软件攻击，被迫关闭在美国的所有9个牛肉厂。据报道， FBI 6月3号已经确认今次网络攻击与俄罗斯有关。上个月俄罗斯黑客还关闭了美国东海岸最大的石油管道。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的主任布特拉在6月3号的视像会议上发出警告，美国可能会发生更多的勒索软件袭击案，因此保护网络安全是拜登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6月1号福奇电邮门爆出之后，立即引发一众传媒研究这一份长达3000多页的邮件内容。而邮件当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美国病毒免疫学专家安德森在去年1月31号写给福奇的一封邮件。邮件当中说，在系统发育上，这个病毒看起来完全正常，而且表明蝙蝠是病毒的载体，该病毒的不寻常特征占基因组一小部分，必须仔细观察所有的序列，才能够发现其中一些特征可能是经过设计的。然而，安德森其后在发表的论文当中就对此只字不提，并且一口咬定说病毒不是实验室泄露的。安德森的这种前后不一的行为令人生疑。福奇的其他邮件亦都显示，在病毒来源的问题上，福奇涉嫌同安德森、世卫组织和中共疾控中心等联手掩盖真实信息，蓄意误导观众。邮件曝光之后，霍士新闻名嘴卡尔森说，福奇是有一个卑鄙的联邦官僚，是彻头彻尾的欺诈，他呼吁对福奇进行犯罪调查。近日福奇突然改口说，应该就病毒起源在中国深入调查，还公开承认自己批准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赞助武汉病毒研究所，并且不能够保证这些资金和研究所进行的功能增强研究无关。佛州州长德桑蒂斯亦都在6月1号表示，绝对应该彻底调查福奇在武汉病毒的功能增强研究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据每日邮报6月3号报道，之前在国会听证会上要求立即解雇福奇的共和党参议员保罗对霍士新闻表示，华盛顿邮报披露的几千封电子邮件证明福奇可能对 COVID-19 的开发负有部分责任，福奇对美国人民讲了大话。而国家档案6月2号报道，现在连白宫的官员都在积极讨论辞退福奇的策略。另外据报道，美国保守派监督组织司法观察6月2号再次拿出此前获得的301页邮件，显示中共和世卫共同隐瞒疫情，而福奇的后台老板美国国家卫生院对此是知情的。5月19号，德州共和党州长阿伯特签署了史上最严的反堕胎法——心跳法案，明确禁止怀孕6个礼拜之后的妇女堕胎。今年2月5号，一个名为撒旦庙的宗教团体代表多伊对德州提出诉讼，扬言德州的堕胎禁令侵犯了他们的堕胎仪式，干涉他们行使宗教信仰的第一修正案权利。针对这项诉讼案，日前德州的检察官发起动议，驳回了撒旦庙组织的诉讼。德州政府表示，原告未能够表明撒旦庙堕胎仪式和法规之间存在任何实际冲突，他们的主张毫无根据，并且没有资格要求废除德州的堕胎禁令。另外，还有一宗挑战德州堕胎禁令的影片在网络上疯传，德州达拉斯湖高地高中的一名女生帕克斯顿史密斯在毕业典礼上搞了个突袭，她放弃了事前学校批准的演讲 讲稿，而是借机对德州的反堕胎法案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演讲。在史密斯发表演讲之后的几日里面，除了一些左派传媒报道，希拉里还为他拍手称赞。近日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可能在今年稍后将会着手处理禁止胎儿在子宫外存活之前堕胎的问题。外界分析有可能会推翻1973年罗伊素韦德案确立的支持妇女堕胎的政策。根据 CNBC 对劳工部数据的分析，因为很多州将会提前推出联邦失业救助计划，所以大约会有370万美国人受到影响。 CNBC 报道，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面，已经有25个州宣布将会在9月6号之前终止疫情期间的额外福利计划。一些州最早将会在6月12号就停止发放联邦额外失业金。6月1号，马里兰州成为最新一个宣布终止联邦额外失业福利的州，并将会从7月3号起生效。受到影响的人将会失去每个礼拜300美元的联邦额外失业补贴。大多数州亦都正在取消对个体经营者、兼职和长期失业者的全部福利。除了麻省和佛蒙特州之外，所有由共和党人领导的州都宣布将会提前结束联邦政府资助的福利。他们表示额外增加的失业救济金正在导致失业工人更加愿意留在家，而不是去找工作。他们说这种补贴令到企业很难招到工人，以填补急需的空缺职位。摩根大通上个礼拜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说，今次提前取消联邦失业补助和政治有关而非经济因素。据智库研究员安德鲁斯泰特纳估计，如果将这些州所有受影响的人都包括在内，这个数字大约是390万。俄罗斯财政部长安东西罗亚诺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俄罗斯将会在一个月之内将1860亿美元的国家福利基金脱手410亿美元的资产。西罗亚诺夫说，目前俄罗斯大约有 35% 的国家福利基金投资是美元。我们决定完全脱离美元资产，用增加欧元、人民币和黄金来代替美元投资。欧元在这个基金当中的份额将会增加到40%，而人民币将会占30%，另外20%将会储存在黄金当中。尽管涉及巨额资金，但这种转变不太影响市场，因为俄罗斯国家福利基金只是占俄罗斯总价值6000美元的国际储备当中的一小部分。据报道，转换将不会涉及美元的实际出售，因为它将会通过中央银行内部的会计转移和内部转账进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别洛乌索夫6月3号表示，这个决定不会影响卢布汇率。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央行近年来也都一直在减少美元在俄罗斯总体储备当中的份额。这个政策将会继续下去，因为俄罗斯想在美国出现新制裁的情况下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俄罗斯的投资银行 Renaissance Capital 的顿涅茨表示，这个举动主要是技术性的，并将这个决定称为政治宣言而不是必要的步骤。他向莫斯科时报表示，尽管存在被制裁的风险，但他认为美国如果对俄罗斯央行展开制裁，就会同当前的国际货币环境为敌，就好像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样。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